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主。在繁忙的生活，还有我们只关心自己许多事情的时候，主啊，你没有忘记眷顾我们。我们愿意今天晚上再一次存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对我们的心讲话，对我们的头脑讲话，对我们的全人讲话。我们更求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我们求你也纠正我们的想法，改正我们的个性，除去我们心中的愚昧，使我们能够更坦然的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教导。你的圣灵对我们讲话，你的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我们愿意在这降服在你的面前，你复兴我们，你兴旺我们，使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并没有浪费我们的时间。主啊，与我们同在，尤其今天晚上与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同在，将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那还记得早上我讲那种五种的愚昧人吗？啊，记得啊。有没有机会去反省一下我属于哪一种？那我想有时候我们很难说啊，我是这种愚昧人那种愚昧人。不过有时候深一层去想，我们多多少少或者在某一个时段某一个事情上，我们有时候会彰显这些愚昧人的特点，对吗，弟兄姐妹？ Yeah, 嗯。所以人实在是有愚昧的问题，意思说我们人都有罪的本性，我们不完全，其实我们的问题也是蛮多的。所以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要来到神的面前听他的教导。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神常常让我们经历他，圣灵改变我们，那基本上我觉得人生并没有很多的希望。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谈一个题目，就是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一个时刻，意思说我们人不是绝望的，我们有问题，就借力追求智慧。你读真言的时候，尤其到了第一章，很容易就看见这个智慧开始显示他自己，彰显他自己的特点。世界是愚昧的，并不表示神不存在，智慧也不存在。虽然黑暗，但是光明永远都在。那黑暗跟光明最大的不同，就是光明说，当我来的时候，你自然就走开。神也是这样，如果神说我来，一切黑暗就被驱除，一切邪恶败坏也消失。所以愚昧人很多，我们人也有愚昧的本性，但是当智慧出现的时候，你发觉人的愚昧是可以被驱赶出去的。所以在箴言第一章20到21节是四句平行的经文。如果你读箴言，有时候不只是读它的意思，还要学习怎么解释它。但是解释箴言有一些秘诀，但是因为我这几天没有时间去讲解。一方面要了解它的文学的表达，到底箴言用什么样方式来表达它的真理。而其中一个就是箴言 这一个特点我们叫做平行句 parallelism， 平行句，很多平行句。那这一节是一个很工整的平行句，一共有四节。而我把这个经文稍微整理一下，你就很容易看见它的平行是很工整的。智慧是那个主格的 subject， 但这个智慧在箴言它的概念是有它本身的智慧的概念，但是在隐藏里头我们知道其实也是上帝的代表，神的意表。所以这个智慧拟人化，那智慧本来是个抽象的观念，谈智慧很多人不明白，智慧也很抽象一个概念，但是智慧可以拟人化，就变成人的那种形象出现，然后开始好像人，好像一个传道人。那在希伯来文，这个智慧本身是个阴性名词，就我们 feminine noun， 意思说不是阳性的，是这个阴性的。是个女人的形象。那这智慧用女人的形象出现。所以我在写这个箴言，一步步学箴言的时候，尤其在下册里头，你发觉是个女人的形象，她是代表智慧。那为什么用女人的形象呢？在箴言是个很特别的概念，描写这个智慧的美丽，她吸引，他对人的吸引。所以为什么到了31章的时候，你发现箴言是以那个才德的妇人作为结束，所以这个女人的形象在这个智慧文学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智慧他开始传道，然后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门中发出声音。这是智慧的呼吁。而且这个和本的翻译很工整啊，在是那个地点，在街市宽阔出热闹街头城门口还有城中，如果你了解古代那种城市的那种局面，你就知道这些地方就是最热闹的地方。今天如果你回到你原来住的地方，你 Peters 也好，你看这最热闹的地方就是我们叫做 Plaza， Plaza 就是我们最热闹的，还有 Shopping Mall， 还有那些十字路口。因为在古代跟今天也蛮类似的，这些所谓街市就是人买卖的地方，宽阔处就是那个广场，热闹的街头可能就是很多人在做买卖的地方，还有城门口就是他们办事的地方，还有城中等等，这些都是人群集中的地方。所以神要找人不是到郊外去沙漠去找，他是在人群中去寻找人，然后他呼喊，他发声，他喊叫，然后发出言语。所以这些表达都讲到神怎么积极去寻找人，智慧积极去寻找人。神从来没有放弃在世界上去寻找人的，就像耶稣说，我来就是寻找世上的人。然后他的信息 神非常积极在人群中去寻找人，愚昧人、罪人，他有个 message， 他的信息，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脸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这是他的信息。而且第二十二节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在箴言书里头叫做羞耻问句，就是问人的问题，叫人去反省自己的行为。愚昧人就是喜欢愚昧，亵慢人就是喜欢亵慢，愚顽人就是不喜欢真理。你们这样的一种态度，这种顽固的态度，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改变？所以这个问题是对人的一种责问，也是叫人可以反省。我早上讲过了，人不容易改变了，习惯很容易建造，但是习惯很难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有习惯，可能有些习惯从小就养成，好习惯感谢主，不好的习惯将来要改也不容易。那为什么人这么难改变自己？其中一个，因为我们骄傲嘛，我们的 pride， 我们讲我们的骄傲，我们中国人讲的是面子。什么叫面子？面子就是说，就是我的骄傲。说面子其实是骄傲的假面具。Hard to change。那因为这种不愿意改变的一种态度本性，有时候就使我们困在我们自己的愚昧的当中，不容易变。愚昧人本性难移。愚昧的事情做了又做。然后第二十三节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那如果你注意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它基本上带了隐含了一个圣经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观念，这个观念我们叫做 repentance， 悔改 change， 转变。所以悔改不是只是新约的道理，其实隐藏在旧约里头，在整个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其实人最大的希望的转机就是 change。 圣经讲的悔改回转，人不容易改变。我刚才讲过了，习惯很容易形成，但是要改变很难。我们来这里头一天嘛，对吗？我们聚会大概有三次吗？你知道我们人坐位置啊，很快就形成习惯了。多少人现在你坐的位置是你早上坐的差不多同一个地方啊？多少人看看啊？一半。明天早上大概你会坐回同样的地方。那你不相信，你回去你教会看看，有些位置是他坐在那边已经十年，还是他坐在那边，也没有去过问，他也不知道。但是每一次走进礼拜堂，就走回那个，那个位置好像是为他预备的。所以每次我在教会里头注意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可以闭上眼睛都知道谁坐在哪里。Every Sunday， 习惯很容易养成的， 养成的习惯，我们就自以为是对的。那座位只是小事，但是个性的形成，不好个性的形成，有一天我们很容易 justify 我们的行为。对很好，错要改变了，但是要改变很难。所以这节经文说，智慧说，你要因我的责备。什么是责备呢？责备就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态行为的教导。责备，你要因我的责备回转。神真理的教导，神真理的亮光，人开始转变。但是你发现人并没有足够能力去改变自己的，人基本上没有一种 internal 的那种 resources 资源去 self change 自己的。有时候我去看那个关于这个美国这个监牢的制度，美国的监牢有时候叫做 jail， 有些叫做 prison， 有些叫做 correction。 那其实关人犯人在监牢，其中他们一个目的是希望能够改变他们。但是你发觉在美国呢，凡是进去监牢的，出来的时候好的很少，坏的更多。人的制度不能够改变人啊，只能够使人更糟糕。内心的改变，靠着自己改变是很难的。所以23节下半节就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一说人要改变，出于神的工作。只有神的灵临到人的时候，人开始迁就。只有神的话指导人的时候，人就明白。我常常看很多的书，看报纸啊，看网上这些东西，但是我每次看这些所谓的文字，是增加我的知识，但是很少感动我的心。什么时候当我看这些字文字白纸黑字的时候，我的心感动呢？就是当我把圣经打开。那刚才我弟兄不是带唱歌吗？唱这些诗歌很好听，但我心没有什么感动，我觉得很好。但是他每次把那个经文打出来的时候， my heart touch， 明白人意思吗？我常想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些诗歌其实内容也不错，但是我想来想去，因为这是人写的，那个圣经是神写的，这个就是不同。人写的东西人对我们讲话，神写的是神对我们讲话。所以他箴言说，我要将我的话指示你。读圣经，神的话是可以让我们认识神，经历神。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经历神，那最好经历神的一个办法，其中一个就是去面对上帝的话语。智慧也是这样讲，我要让我的灵浇灌你。灵是一种 personal， 一种所以有位格的一种力量。神的话语是客观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不只是亲自与人同在，而且他经常教导人有关天国的福音、天国的道理。每次我回想起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在3年之间改变一些人，而且这些人影响这个世界，他怎么会做得到呢？ 我在世界上活了三年，基本上人家还不知道我存在。但是耶稣可以在短短三年之间改变世界，到底是哪一方面的事情改变世界？你说他与人同在吗？其实他只有三年与门徒同在，但是我们这些人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啊。但是我们怎么样仍然受他影响呢？就是因为他的教导。My word, 我的话语。像诗篇所讲的，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欠缺，不肯受我的责备。人蛮顽固的，我常常求主，主啊，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愿意顺服你的心，降服的心，不要愚昧，不要愚蒙，不要愚顽，也不要懈慢。我们人有这个问题，就不肯听从，很轻弃，也不肯受责备。如果你看见弟兄姐妹有错的时候，应不应该去纠正他？应不应该？应该。多少个人敢去纠正人？你敢去讲他？我做牧师，我看见弟兄姐妹有错，我都想好久要怎么样去跟他讲。为什么呢？因为你讲人家就不高兴。刚才刘师母在排那个六个秩序啊，神，还有自己，还有配偶、儿子、父母，还有朋友，对不对？那如果你给一般的中国人排的秩序，有时候他们会把自己放在哪里？最后，听起来是谦卑，其实我觉得是骄傲。不是谦卑的，谦卑只是一种文化的礼仪，实际上是骄傲。你试试看去告诉他说 You are wrong， 你看他们不一定能够接受，那个不是谦卑啊，只不过是文化教导我们要不要太重视自己，但我们内心里头其实是蛮自我为中心的。那当一个人对 self 对自己，你没有放在一个正确，放在上帝的主权的下面，让他改变这个己啊，很难在世界上扮演了一个很好的角色。所以智慧在呼吁人改变，听他的教导，让真理可以塑造我们。所以要追求智慧，竭力追求智慧。所以每次当我们谈这个智慧的时候，笼笼统统的我们会说，哦，这是代表神，这个话也没错，但是如果深入去了解真言所讲的智慧的含义的时候，其实智慧是有四个意思的。所以在圣经，尤其在旧约谈智慧，智慧文学谈智慧的时候，他常常提到四方面的含义。然后你理解这四个含义，再去了解整本圣经谈到智慧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第一个含义，智慧，这个希伯来文念 Chokhmah 这个字，它有四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神的启示。我们很少把智慧相等于神，智慧是神的属性，但是智慧不等于神。 God has wisdom, but God is not wisdom. He transcends wisdom, 他超越智慧，他比智慧更大。但是智慧是神的一个属性，是神的启示，这是他第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真理。当我们说我们追求智慧的时候，我们去追求这个智慧的真理，智慧的教导。但是智慧呢，它不纯粹是理念的，智慧也是实际的，所以才叫做智慧。所以它第二个含义，智慧就是讲到行事为人，他的品格以及他行事为人的表现，他的良善，他的公义，他的正直，生活的表现，这个就是智慧。所以我们说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智慧人。怎么知道他是智慧人呢？不是因为他有智慧的道理，他也能够活出智慧的表现。所以智慧是可以把理念变成实际的表现。所以智慧有一个 practical 的 level, 一个能够行得出来的事情。啊，你很有智慧，因为你知道怎么行事为人。所以这个理念跟这个表现这两个层面的关系，是智慧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每次我们谈到智慧文学的时候，你发现好像传道书是智慧文学，因为他讲到做人的道理，人生意义的道理。还有箴言是智慧文学，因为他教我们怎么行事为人。还有乐伯记也属于智慧文学，因为一个人受苦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苦难对他的影响，这些都是需要智慧的。如果没有智慧，人怎么生活呢？生活不是刻板的，生活是知道怎么样在一个复杂愚昧的世界里头，还知道怎么把神的真理活现出来，所以这类人叫做有智慧。但是第三个层面的意识也是很重要，实际的知识，或者叫做自然的知识。在箴言有一节经文讲到，神以他的智慧造天，以聪明立地，以知识使深渊裂开。所以意思说，在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用他的智慧来创造。所以意思说，这个世界之存在彰显了上帝的智慧的原则。在创世纪，当神说有就有，神说有就有， creation by his word, 用他的话语来创造的。这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说对这个整个宇宙的出现的理解是上帝的话使世界存在。神的话就是神真理的内涵，真理的内容。但是上帝把这个变成一个实际的一个 creation, 一个实际的一个创造。他没有去深入去描写这个世界整个形成的过程根据什么。但是在智慧文学里头就讲到神是借着他的智慧创造这个世界。所以智慧是一种 created order, 创造的秩序。所以为什么当一个认识上帝人，他看这个宇宙的时候，他有一种感叹，这种感叹感赞是什么呢？像诗人说，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到底这些人看见什么？蛮简单的，每天他看见太阳升起的时候， 然后傍晚又回去，明天又出来又回去，哇，那种稳定的那种运作的定律让他看见了是出于上帝的手。当他看到世界的美丽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么完整，这么美丽，而那些定律，那些原则那么的清楚，他只能说是出于上帝的手。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研究科学的嘛，我问你一个问题，到底是你发明科学还是你发现科学？对呀，没有一个人发明科学。爱因斯坦最伟大的理论就是 E 等于 MC square， 是他发明的还是他发现的？对呀， Nothing 人去 create or discover。 当我们自己研究博士的时候，是你想知道一个道理还是你 assume 他有这个道理？你要 assume 他有这个道理，然后你就去尽量证明他存在，这个就是就可以博士毕业了。没有一个人说我要知道一个东西原则是从来没有的，结果这个都没有。我们都是要去发现这个隐藏在现存的世界，这个就是在这个智慧里头第三个很重要的意思，世纪的知识。所以我们在今天所谓所有的教育，从幼稚园一直到博士班的学习，都在学一样事情，就是学习上帝的创造。但是学习创造，神的创造其实是理念性的、知识性的，但是你还是要把它应用出来，所以这个叫工作的技巧。在这个出埃及记，那些很会做会木，各种好像这些家具啦、桌子啦，还有木帘啦，这一些有技术的人员，圣经称他们为智慧人。什么是智慧人呢？智慧人是懂得把理论变成实际的工作，这些叫做智慧人。我看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属于智慧人。为什么？因为你念了那么多自然科学，又能够在公司上班，念了工程学，然后懂得造汽车，这个就是智慧人嘛。好，现在我问，我们通常最有表现的在四个层面里头，在哪几个层面最有表现？啊，三和四咯。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从幼稚园开始，一直到他念到30岁或者博士毕业，他们到底在都是专长在第三，还有啊，毕业之后就是进入第四嘛。这方面我们人类真的很有表现。所以那些伯克利啊，还有那些你们 Stanford 那些，那些学生都是第三方面是很有表现的，然后他们毕业出来就在第四方面很有表现。这么在这两个层面很有表现的人，是不是就等于他们在第一第二有表现呢？这不一定。不是说我拿了一个博士学位我就知道怎么做人的，也不是说因为我有博士学位我就能够认识上帝的。所以智慧人是什么意思呢？智慧人就说我在四方面都有表现。我常常觉得我们父母就看不准这一点，花很多的时间金钱就是在第三第四方面培养孩子。有些父母啊，他宁愿给孩子去学钢琴不把他送来教会，宁愿去学中文也不给他上主日学。你不是在培养一个全面的智慧人，你培养什么半个智慧人呢？ 如果第一第二方面没有，你有第三第四方面，你还是等于一无所有。你没有读过传道书，你很有钱还是虚空，你一切所有你还是虚空，因为没有神嘛。你没有神，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价值，怎么是行事为人的标准？所以我们就靠自己创造了一套生活来折磨自己的。我不认为这个时代人过的生日子很幸福啊，物质是很丰富啊，但是 not happy， 也不是 blessed， 不是我们讲的蒙福的概念。所以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你发觉这个智慧继续的呼吁，他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他用了四个很重要的动词来教人去追求。你要去追求的，人其实都是很会追求的，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找我们的东西，但是要找得对，找对东西。在第三第四层面，人真的是花很多资源时间去追求知识学位，工作的技巧，使我们可以赚钱有好的生活，人都投进去。但是要追求对的东西。然后第三节说：“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那如果你分析这几节的经文的文法的时候，你发觉他第一到第二节上采用了三个静态动词来说明寻求智慧的途径。领受是静态的，比如说你要送我一件礼物，其实送是一种动态，我领受是一种静态，我不需要做什么就 take it。 存记呢也是一种静态，一转才是要动，把它存下来，那个是静态。讲是动态，听是静态，你们都在静态啊，现在你们在听，是我在动啊。然后下二节下呢，就采用五个动态动词来强调追求的热忱，把追求智慧的热忱带到高峰，要专心求，这是第四个动作，要专心求。什么叫专心求呢？希伯来文你翻译的时候可以翻成使你的心倾向 turn your heart toward。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是在我们的掌握中的，有很多东西都不在我们掌握中，但是我们的心我们是可以掌握，像开车一样，开车是在我们的掌握中，我要左转就左转，我要右转就右转，我们神给我们这种自由意志去掌握我们的心。 turn your heart toward， 你的心要倾向，这个叫做专心。因为专心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说专心什么意思？其实在希伯来文说把你的心转到这个方向去，转到智慧那边，不要转到愚昧。我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现代的心理学教导我们说 Don't change people， 不要去改变别人。如果他是同性恋，不要去劝导，你去改他就你就是不道德。人可以改变了，我这是要把我的心转向智慧，转向神，我的心被他吸引。而且呼求，你专心求，因为你心转向他，所以你就呼求，呼求就是你出声音去求。求有很多种的求法，一个我心里求，有个男孩子说，哎呀，我很喜欢他，我心里常常想念他，那个是专心。那你要讲出来嘛，你要说我走到他面前说我很喜欢你，那个叫呼求，求你嫁给我，那个叫做呼求。如果他不睬你，你就扬声求啊，拿起了microphone来扬声求。你还要寻找，你要搜求，这些都是四个很重要的一种强烈的去追求，来表达我们的心转向神。对神的事情要很认真哦。我过去两三年来在研究耶稣的教导，在耶稣的教导里头，我就发现基本上耶稣对那些没有心的人，他没有很大的兴趣。耶稣说你来跟从我，而且他字蛮清楚的，你就发现有一些人真的去追求他，像彼得啦、安德烈啦，还有其他的门徒，哇，他们那种热切追求神的心真的是改变他们，神也借助这些人改变世界。我十几，我出生在马来西亚，你们知道马来西亚。我住的村子里头从来没有看过基督徒，所以我到中学毕业还不晓得有基督徒存在，在我住的那个城市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教会。但是我的心一直有一种向往，一种追求，就是要寻求真理。我认为说世界一定有一位神，到底是谁不知道，因为没有神，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解释，而且没有神，我觉得人生也没有很大的意义。最后归纳起来，我有三个问题，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是我最基本的问题，如果这三个问题可以有答案，那我人生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人从哪里来？第二，我活在世界上为了什么？第三，我死了去哪里？ Three question。 这三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没有人可以回答我。我看书很多答案我觉得都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人从哪里来，那个书会告诉我你是从猴子来，我一看了就不高兴。每次到动物园还要跟猴子说，猴子啊，你是我的祖先。这个 doesn't make sense。 人为什么活着我也不知道。所以我19岁就离开马来西亚，然后就到这个新加坡去。到新加坡的时候我就到教会去，因为朋友邀请我到教会去，我很认真去听，但是心里有很多问题也不相信。差不多有六七个月的时间，最后我到了一个做了一个决定，我觉得 我就做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说耶稣啊，如果你是真的是神，你进到我的心中来，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如果我这个祷告耶稣不垂听，或者他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我也拉倒算，对不对？对不对？我追求你，我把心打开，我请你进来，你不进来那就算了嘛，那我继续过我这种生活，然后我就去睡觉。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哎呀，我发现好像都改变了，我发觉我的心里那种喜乐，那种充满喜乐的心灵是没有办法用文字来形容的。我没有做什么，我就是睡了觉醒来，然后我走出外面的时候，我发觉天为什么那么蓝呢？其实天从来都没有变过。为什么花草那么美丽呢？从那一天开始，那种丰盛的生命上帝赐给我，那种喜乐，那种平安，那种有把握信心，到今天从来没有停过的。那是 long time ago。 要追求它，因为这个缘故，我不到半年我就受洗了，然后信主两年上帝呼召我，我就放下一切跟从他，一直到今天没有停过。那对神的信仰的事情，对神我们一定要认真，一定要，因为所以神就会对我们讲话。那这边讲到四个追求的秘诀，你要领受，欢欢喜喜的把上帝给我们的接受过来。怎么样生命才可以改变呢？这 accept it。 有些人说很难信耶稣，我就跟他说你就信嘛，你信你就得救。 You got the tip， 你就领受，我送你礼物，如果你不领受，你永远没有拿到那个礼物的机会。第二，如果你领受了，你不要不在意，你要把它存记在你的心中， store in your life。 我们常常读圣经嘛，弟兄姐妹喜欢读圣经，所以神的话语其实你不需要说整本圣经都领受过来，你能够领受一点那已经了不起，但是能够这一点又把它存记起来，那个是很大的一种影响。第三，你要侧耳听，侧耳听在希伯来文就是说 you pay close attention。 这个听哦，在圣经里头不只是 listening， 也是 doing。你要听啊，我儿，你要听，意思说你要做，你明白了，接受了，你要做，这个叫听。聆听和实行这个很重要。所以雅各就讲嘛，我们当时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很会听到，但是不会行道。听，完全停留在这个听觉方面，但是没有把听的东西明白了然后实现出来。第四，你要专心求，全心全意的追求。这四个动词是非常重要，对智慧的追求。然后在第二章第五到十九节开始进入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当我们去追求智慧，追求神的时候，当我们得到它，到底有什么特别呢？你发觉上帝说我有应许啊，神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它的意义是非常正面，而且是非常好的东西。第一，你能够认识神，你接受智慧，你可以认识神，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认识神。他们最大的恩典就是有神，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认识神。这是先知何西亚讲的。所以以色列人在，尤其在北国，在比较后期的时候，你发觉基本上人都有神的信仰，但是都不认识神，也有宗教的生活，也有献祭，也会到圣殿，甚至也懂得奉献，但是就是不认识神。所以这种所谓信仰的生活，其实变成他们一种宗教的一种形式的一种表达，但是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何西亚就指责他们说，你们愚蠢像鸽子，很愚昧，很不懂，又以为自己懂。所以他就呼吁他们说，以色列，你务要认识神， Know God。 那在圣经里头，这个认识这个字不是只是 knowledge， 也是 relationship， 也是关系。所以这个认识，这个亚大这个字，基本上是讲到你知道神，你了解神，但是你也有跟他有关系。我们今天认识很多人呢，但是并不表示说我们就跟他有关系。我知道 Trump， 但是我跟他没有关系。我知道一些人，但是我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在，但是在圣经里头，当我们每次谈到认识神的时候，就说我知道神，我知道你是独一的上帝，我也知道你有慈爱，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但是我跟你有关系。是这种关系维持我们跟神的关系，使我们可以认识他。借着智慧的教导，我们可以认识神。第二方面呢，必获得智慧，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所以一个人如果去寻求智慧的时候，他就有智慧。雅各书讲到，你如果你没有智慧，你要祷告啊。但是雅各的意思不是说你去祷告智慧就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说当你去追求智慧的时候，你自然就得着。很简单，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去找他，你就找他。耶稣说，你叩门，我就给你开门。你追求我，你就寻得见。第三，蒙神保守。智慧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唯要保守公平人的路，忽必敬虔人的道。当我们谈到神的保守的时候，你发觉圣经的教导蛮有意思的。第七节，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然后他给谁做盾牌？你要注意哦，他给行为纯的人盾牌。好，我问你，如果行为不纯正的人，上帝会给他做盾牌吗？要小心。所以很多人求福，主啊，你保护我，上帝要怎么回应这个人的祷告呢？你发觉也是有条件哦。神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唯要保守谁的路？公平人的路。如果我不公平，上帝会保守我的路吗？庇护谁的道？前进人的道。如果不前进，神会保护吗？你看圣经非常的明确。 如果我们行事为人有智慧，也敬畏神，那个上帝的同在与保守基本上是很明确的。但是如果我又愚昧，你想上帝会成为我的盾牌吗？不合乎真理的逻辑。然后第四点，必明白真道。所以当我们去追求智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明白什么叫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这里讲到仁义公平正直，是在箴言书里头三个很重要的伦理的概念。所以当我们讲智慧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讲它好像很聪明 IQ 很高，其实智慧最根本的问题是它的品格。它的品格用这个公义公平正直是三个字来说明的。所以智慧的真理是教导我们成为一个公义公平正直的人，是个人品，这个人格是怎么的人，这个是决定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课题。然后其他做出什么事情是很自然的一种表现，和一切的善道，这个善道就是说他整个生活的方式是正确的。所以一个有智慧人，他明白了神的道，你发现他整个生活品格，他的表现，他就很自然表现上帝那种真理的一些教导。第五个应许，心灵得更新，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所以当我们去寻求神的时候，你发现寻求智慧的时候，智慧就进入我们的心。这个智慧进入我的心，尤其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就发挥成，就好像保罗所讲的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同样的概念。那神的灵也进入我们的心，而我们的心呢又喜欢他的真理，所以这个就讲到那种合而为一的那种关系的结合。然后第六个，神的应许就是蒙神拯救，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这个谋略就是一种对神旨意的理解，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事情。聪明就是说有一种能够辨别的一种能力，这些都成为我们在世界上怎么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资源，而这个常常保守我们。人生很多陷阱哦，在工作场所也好，社会的场所也好，在家庭也好，一做错决定，一不对心，一不对，一偏邪，人就失败了。所以我们需要真理智慧藏在我们的心中，教导我们怎么行事为人。不该贪的就不要贪，不该碰的就不要碰，不该走去的道路就不要走。所以这些都需要这里所讲的谋略，还有那种 discernment， 这个聪明可以翻成 discernment， 要辨别。第七点，脱离恶人，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那的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斜。所以在这里讲到一个人啊，有时候你在外面的时候，你发现很多 temptation， 不同的试探临到。其中一个他讲到一种恶人，那是他们的试探叫我们去做坏事情， 但是有智慧人他知道怎么样去拒绝。第八，脱离淫妇。这个 sexual temptation 是很大的，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男的或者女的，你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性情欲的试探很大。那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所以在古代同样有这种性欲的一种试探。今天这个时代这些问题还是存在，而且越来越广泛。尤其是有了这个网络 Internet 的时候，你发现这个 pornography 简直是遍布每一个角落，你不必找他，他都可以跑到你的电脑来的。要怎么抗拒这些事情呢？所以我们要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怎么去拒绝这些所谓情欲的 temptation， 因为这些都可以叫人愚昧的，人可以陷在这些问题里头不能够自拔。那我讲这个事情并不是谈谈而已，是影响很大的。我是在一个 mission organization， 我是在一个宣教机构里头的 missionary 快20年了。最近就听我的主任讲到，他说今天那种 young recruit， 就是年轻的这些人说我要 join mission， 成为 missionary， 其实这些人都很好啊，你看他们奉献，他们要全时间甚至到外邦国家去侍奉上帝做宣教士，不是很难得很优秀吗？但是去深入检讨他们的品格的时候，其中一个问题发现就是说有不少的都有 pornographic 的问题，就是看着什么色情网站。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一般预备去做宣教士的同工，那你去问问你的青少年教会的青少年看看有没有这些问题。你去问问这个外面的人看看有没有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这一个试探的。但是神给我们智慧怎么去抗拒这些试探，也不陷入这些危险。所以智慧说我可以救你脱离这些淫妇，人要有智慧，愚蒙人是话都信，而且愚蒙人不懂，很容易掉进这个陷坑里头。所以第四章箴言就讲到，你高举智慧，智慧就高举你。一定要把神放在中心。你看他们排这个，你是不是给我们排那个1、2、3、4、5、6，如果神不在第一位，什么都是不对的。神一定要第一位。生命记最中心的教导就是第10章12、13节，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什么是尽心？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all your will， 几乎没有保留的去追求神。对我来说，经历神不是要寻求什么神迹啦、医治啦、 祷告蒙垂听这些事情，经历神，就把上帝放在心中，你自然就经历他。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如果把智慧放在首位上，把神放在首位上，你就很容易得到他。我发现神不难找，神真的不难找。我自己有经历，就是那天晚上我从来没有祷告过，也不是很了解耶稣是什么，听那些道理，但是我心中最后觉得你大概就是我寻找的神。我就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的， come into my heart。 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他就进入我的心，改变我一生，直到今天。你说阿门吗？对呀、啊，难不难？一点都不难啊。上帝说，没有，你还要交多少税啦，你还要走多少里路啦，你还要做什么我才出现给你看见。还没有，就在我睡觉的过程当中，他进入我的心，改变我的一生，也是绝对不是人可以做。所以为什么从那一天开始，我从来没有说我不爱我的神，就是你看这个才是真神。你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你拥抱智慧，他就使你得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的头上，把荣冕交给你。啊，讲到用这种装饰的比喻来讲到，如果一个人你得着智慧，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发现你整个生命上帝都给你装饰起来，使你变得更美丽更丰富。我信主最大的经历，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最大的需要，就是我有个 empty heart， 空的心。我最大的得着就是那天清晨起来的时候，我有一个丰盛的心，我很满足。所以一个人认识上帝，他的生命是很丰富的，是很有智慧的，很有意义的。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将华冠加在你的头上，这是一个比喻，意思说 God beautify my life。 最美丽的人就是心中有神的人，不是因为他穿了什么名牌。所以如果你读到箴言第九章的时候，你发现智慧发出邀请了。智慧建造房屋，早晨七根柱子，智慧拟人化，好像一个人要造房子，一个很有钱很富有的一个女主人造她的房屋，而且这个房屋有七根柱子，七根柱子七代表完全嘛，一个房子有七根柱子就表示这个房子非常的稳固。其实通常造房子要几根柱子啊？四根就够了嘛，三根很少用三根啊，四根就够了。七根代表完全稳固，意思说在这个家里头没有 corruption， 在这个家里头没有残缺，没有不幸福的东西。然后他宰杀牲畜，调和止酒，四百筵席，然后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高处呼叫说，谁是沂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 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要走光明的道。哎，智慧发出邀请，在第九章，你想听见的人应该做什么反应？去参加，对吗？耶稣不是讲过一个比喻吗？讲到一个天国，好像一个国王摆设筵席，然后派他仆人在外面邀请人进来吗？这是根据这一个模式来讲的一个天国的比喻。神在呼吁我们，我不是邀请你信主今天晚上，我就邀请我们每一个人转到上帝的面前。你知道我们的心离开上帝有多远吗？我们关心的事情，很多事情关心就是不关心神的事情。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认识他，经历他，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使我们可以走在一个光明的道路上，能够过一个幸福的人生。我们很难去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归向神，这个是很确定的。阿们吗？对呀、啊，你我们怎么改变世界？有时候我们连孩子都改变不了，太太也改变不了，丈夫也改变不了。我不很难去改变别人，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使我自己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愿意爱主的人。我虽然是一个传道人，做牧师，我的责任常常就是关心教会，关心弟兄姐妹，关心怎么培养更多的传道人服侍主。啊，我过去也是蛮努力去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我慢慢开始明白，我要继续去做，但是我发现我很难改变他们。谁可以改变他们？只有他们自己的上帝。我关心的就是怎么改变自己，怎么自己追求。我就回想起来，在圣经里头所有那些所谓敬畏上帝的人都是这样。摩西很少说要去改变以色列人，他关心的是我怎么改变自己，使我更爱主，实现上帝托付给他的使命。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改变世界，但是我们知道神可以借着我们去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做个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晚上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启示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教导。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一种心智，愿意继续追求你。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去追求神吗？愿意去追求智慧吗？如果你愿意今天晚上表达你的心意，愿意有所改变，不管在心智上，在生活习惯上，甚至要舍弃一些不良的习惯，愚昧的行为，今天就晚上是一个时刻，我们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责备我们，让他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中，让真理的智慧呼吁我们，使我们不继续的愚昧下去。我们可能在许多事情上都有愚昧的表现，可能是我们的脾气，可能是我们的骄傲，可能是我们的嫉妒，可能是我们对许多人的毁谤，还有我们在言语行为上不太能够约束自己，还有我们的心 也转向世界。主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纠正改变的一种心态和行为。今天晚上你愿意改变吗？如果你愿意，你在位置上站起来，我为你们祷告。如果你愿意，你就站起来，我们大家一同祷告。还有谁？愿意改变自己的心态，从此好好去追求神，认真了解他的真理，不要再做愚昧的人，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你愿意今天晚上做一个决定决志，从此认真去追求智慧，你从你座位站起来，我为你们祷告。要我不懂太久，我再多几秒钟，你要站起来，我们一同来祷告。好不好？我请站起来到前面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再一起来祷告，好不好？这个站起来到前面来。我要请长老到前面来跟弟兄姐妹一同祷告。来，站在前面。马长老，我们大家手牵着手。
好，一起来一同同心的仰望神。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好像神使智慧，你在街上，你在门城门口那个呼喊，你要我们回转，我们要回到神哪里去。我们曾经自我中心，我们曾经以为自己很聪明，很有智慧。主啊，我们求圣灵怜悯我们，求圣灵在这个大会里面光照我们的心，看到我们是多么的愚昧。我们在这个生活的当中，我们有一些的知识，有一些的能力，但是我们要俯伏谦卑，求神你把我们我们在来到前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我们当中可能在后面也是有个感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神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都是要渴慕你，我们要追求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是我们要追求的对象。我们把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过去一切所追求的，我们都是完完全全好像保罗一样看作粪土。我们求神你恩待你施恩在我们这个弟兄姐妹，你看到我们有愿意的心，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过去所追求的，我们都是放在主的脚前，我们愿意在十字架上面都是把我们同钉与主同钉在十字架。我们重新以后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心智一天一天的更新，我们里面的属灵生命都是让主你来掌权，让主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求神你赐福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我们有这个心，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我们觉得我们软弱，当我们用我们的膝盖，我们在祷告呼求的时候，我们的阿爸父神你就怜悯，你加添给我们每一天的力量。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活在基督的里面，求神你与我们同在，求神你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会唱那个十字架吗？
十字架，十字架，荣是我的荣耀，我的罪都洗净洁，唯靠耶稣宝血。
愿我们的神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愿他的灵他的智慧永远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尽全的在基督的面前奉他的名字来求恩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必定垂听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阿们。好，请坐。
以下一段的时间我们有这个回应的祷告，我们可不可以你们坐在当中有两三个人一起来那个做一段，就是关于我们今天晚上所听到的信息，然后我就是为大家就向神祷告。所以我们先来，就是我们这个弟兄姐妹你可以两三个一起来，我们做一点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你差遣你的仆人把你的话抓起宣讲出来，我们听到给我们有愿意接受你话语的心，你成为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智慧，教动我们，引领我们每天的道路。我们晓得我们虽然经过很多个试炼很多试探，但是我们晓得你的话，当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就成为我们心里的亮光，指引我们道路。我们谢谢你，求你给我们一个设立寻求你话语的心用你的话语常传在我们的心里面，随时做我们的引导，带领我们走我们每一天的道路。我们谢谢你，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